的气温，这边的气温会比你们那边高很多啊、但是啊、我们在组里面啊、无论南北啊、都是一家啊、那也感谢啊、这个就赐给在幕后的时代赐给我们这样的网络的科技的力量，以至于啊、我们虽然相隔百里千里，但是我们可以仍然在一起聚会啊、我们在灵里面是相通的，因为上帝的灵啊、神的灵就是unmediated 的啊、就是没有距离的啊、没有这一些的间隔的啊、所以啊、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一起的敬拜。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其实就是啊、我们啊、教会今年的主题啊、让我们的心转向神。那我选择的经文是罗马书12:1-2，刚才我们的弟兄啊、应该是冯凯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啊、这段经文。那在这段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保罗在罗马书啊、1-11的时候，其实他讲了在神学里面讲的叫做 indicative， 所谓的 indicative 就是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救恩啊、对这个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律尼人，无论或男或女，任何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人类啊、都在基督的救赎范围之内，并且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基督是把自己完全献上的那一位。所以呢啊、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啊、整个的啊、这个整个的基督的啊、这个他自己将身体献上啊、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说所以的意思实际上是跟前面是相呼应的啊、所以呢啊、前面是 indicative 啊、只讲的教义，后面讲的是 imperative 是讲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或者是前面讲的是神学，后面讲的是伦理 ethics 啊、那么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是什么呢啊、其实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啊、其实就是上帝道成肉身啊、他的这个啊、上帝的慈悲前面的教义，然后劝你们啊、所以保罗的这一句话啊、这一段话并不是啊、只是白白的劝的，而是说啊、他以上帝在基督里面所做的所有的恩典来劝你们，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把自己身体献上，在十字架上完全献上，为我们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他把自己当作活祭，在啊、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很清楚的说，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一次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啊、他是圣洁的，是无罪的，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也当效法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劝勉我们，是因着基督、啊、在道成肉身的整个世上所做的功，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对，前面里面隐含的一个意思是什么，是要效法基督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劝诫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毫无保留的完全献上给神，也就是、这是我们的对我们今年的主题的一个回应。我们将心灵完全的献给主，心灵是身体的代表，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主。但同时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停留在心意归向神的这个地步，他是让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的心意其实是用脑子的意思，也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犯一个错误、会犯一个也不是错误，就是一个我们有一种倾向，我们非常的爱神，然后我们里面有很多敬虔的表达，有很多的诗歌，我们很喜欢崇拜、但是呢我们却、不一定去思考，不一定去用脑子、就是 let God let be， let God and let be 的意思就是有一种 quietism 的倾向，意思就是说，上帝掌管一切。如果你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加尔文宗的一些信仰，当然我不是批评他，这个只是容易产生会产生这种 quietism， 其实一切都是预定的，那么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就是产生一种所谓的听起来很敬虔的这种 quietism。 但是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这样，他是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然后又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保这个罗马书12章开始一直到16章，其实后面都是关于行动的。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其实今天的讲到的话，我们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的 heart，就是我们的心灵要完全的归向神，里面的 passion， 里面的爱要完全的归向神。 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 head， 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要查验，要仔细的查验，看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是上帝是给我们责任的，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成为机器人，上帝并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徒偶木梗，上帝让我们赐给我们很多的智慧，我们人是一个 free agent， 人是有自由的，很多选择的空间的。 然后我们 head， 我们的头脑要思考，所以第二个 H， 第一个是 heart， 第二个是 head， 第三个是 hand， 我们的 hand， 我们要做什么？当我们领受了主的恩典，罗马书1章到11章都是讲主的恩典，然后12章到16章其实是讲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有 heart， 要有 head， 要用我们的 head。 要用我们的 hand 来服侍主。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Augustine， 北非这个加泰基的主，这个 Hippo 的这个主教，他是40世纪末期50世纪初期，40世纪末期50世纪初期的这样一个主教，那么。 他有一句名言，这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 Love God and do whatever you please, for the soul trained in love to God will do nothing to offend the one who is beloved.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的心归向神，当我们里面完全爱主的时候，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前提或者心智的状态之下，你要审视自己的内心。 你要诚实的问自己，你想做的是什么，或者说你想为主做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呼召。上帝并非让我们成为奴隶，没有思想的奴隶。上帝让我们的里面，成为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智慧，让我们运用智慧来思考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要为主做什么。 那么，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呼召的概念，这个是 Askenas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左边的这个是这个图像呢，它的名字叫 Askenas Guinness 的话，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这个 Guinness Guinness。 Guinness 是一个啤酒的名字，所以呢，Askenas 他出生于啤酒世家，所以他有这样的家族的产业，事实上是一个企业家的这样一个家族，但是这个 Guinness 家族，他也是一个宣教士的家族，Askenas 本人出生在中国，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在中国的医疗宣教士。 他们一家是满清皇室的御医，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冯小刚导演拍的叫《1942》，那么1942、43年的时候，在河南发生的大饥荒，那么当时 Askenas 一家就在河南，而且 Guinness 有2个弟弟是死于饥荒了，那场饥荒中间他们没有活下来。 然后 Askenas 存活下来。然后1951年，新中国成立，新政权开始驱逐宣教士。 Guinness 一家被迫迁到欧洲，然后 Guinness 在英国开始接受教育，他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啊，然后成为一个多产的作家啊，现在应该在北卡这边。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The Call》啊，这本书它的有一个副标题。中文把它副标题叫做 Finding and Fulfilling the Central Purpose of Your Life、就是找到并且实现你人生最终极的或者最中心的那个呼召、或者说呼召决定你的一生，是不是渴望听见上帝的呼召。那么结合我们今天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再结合宗教改革以来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来今天大概来解析一下这个呼召。在宗教改革时候呢，这些改教者们把呼召分为两种一种是首要呼召，第二种是第二类第二层的呼召the primary call and the secondary call。 什么叫做 primary call 呢？ primary call 是给所有的基督徒，向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呼召，比如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它不仅仅是给门徒的，就当时的使徒们的呼召，是给所有人的呼召，往普天下去。然后呢，要奉父子的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包括在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地方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种的呼召是一种普遍性的 primary call， 是第一性的呼召。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基督徒归向主、相信主之后我们就应该效法基督，把自己完全的、毫无保留的放在祭坛之上。我们的人整个是属于主的，就好像主用他的生命来买赎了我们。那么我们是他的，在希腊文里面叫做 Dolos， 其实就是奴仆。我们以前记希腊文单词的时候 Dolos 我们就找一些谐音来记Dolos 就是徒劳致死，这个这样一个 Dolos 就是奴仆的意思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财富，包括这个人本身都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本身我们称呼耶稣基督为主的意思，为主的话其实是奴隶主的意思，是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意思。所以但是呢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古代意义上的奴隶，而是我们自己因为爱主愿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就像上帝在基督里面因为爱我们把自己完全的降卑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完全的赐给我们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呼召，是要跟随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第一类的呼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主耶稣上帝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这一类都是第一类的呼召。所以呢，第一类的呼召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完全的归给主，就好像先知是所说的，我儿当将你的心归我这个是在箴言里面所说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这个呼召，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灵魂，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放到这个祭坛之上，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这个我如果说你还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觉得你要在主的面前要来思考要好好的祷告来寻求愿意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主的祭坛之上这是第一个呼召，是对所有的基督徒做的呼召。在这个基础之上有第二类的呼召，叫做 secondary call。 这个 secondary call 是个人性的具体的呼召，比如说上帝呼召以赛亚，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呼召。所以改教者们认为我们都有第二层的呼召， 也就是我们不但有第一层的呼召，我们都有第二层的呼召。第二层的呼召是一种职业的圣召，职业的呼召啊，这个叫做啊 vocational calling。vocation 就是职业啊 ，vocational calling。上帝有可能呼召你成为一个律师，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医生，成为高中老师，成为家庭主妇，成为科学家，成为在华尔街工作的挣钱的人，为什么不呢？是不是？就好像卫斯理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做企业，如果你是企业家，如果你是商人的话，那你就要对于这个金钱的态度是 earn as much as possible or earn as much as you can， 就是尽可能多的去挣钱啊，当然是在所有的伦理啊法律规定之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 save as much as you can， 尽可能多的存钱。然后第三个大家都知道是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啊，这个尽可能多的奉献，尽可能多的给别人啊，双手这个亲手做正经事，有余分给有需要的人。大家知道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需要啊，就像 Mother Teresa 在 Calcutta 所做的事情，这都是需要很多的金钱的这样的去啊这个资源支持他的。那么教会的事工啊，宣教士、宣教的团队、教会里面的各种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其实都是需要很多金钱的。所以基督徒不需要在这个金钱这个方面很书呆子气、很木讷，觉得说自己好像是不碰钱的，钱是脏的，没有这回事。亲手挣来的钱奉献给主，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当时保罗有一个 solo model team， 也就是保罗有培养一部分这个同工是坐堂直堂的，那在那边牧养教会的，而有一部分人是跟随他的团队，大概有38个人跟随他的团队是在各个教会之间来巡回然后再到没有传道福音的地方去拓荒。那么他的这个宣教事工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资金支持的当时资金支持的团队里面，大家这个现在回过头去研究初代的教会，就可以看见像 Lydia 就是卖紫色布匹的那个姐妹然后像 Phoebe Phoebe 其实是一个商人，是一个姐妹商人他们就资助了很多的钱这个所以保罗的团队里面是有这样一个 benefactor 或者是这个 donor 的一个团队的所以我们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企业家，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商人，上帝呼召你成为一个挣很多钱的人那事实上或许这个就是你的呼召，然后你和宣教士组成团队然后支持他们的事工这是一种职业的呼召。我们通常有一个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误解，我们认为所有的呼召都是呼召我们去做宣教士，呼召我们去做牧师，呼召我们去做教师，到神学院里面教书这是不是一种呼召是的，这是一种呼召。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第二类的呼召，这个 vocational calling 这个职业的呼召都是呼召你去做这些事情的。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他说在农田劳动的农夫以及在家里面的家庭主妇，如果他们是以服侍主、荣耀主的心态去做的，那他们的侍奉和当牧师是同样的神圣。所以经常有一个误解，认为当基督徒追求到一个阶段，就应当去当全职的牧师做传道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你所领受的呼召是独特的，并不一定是去做牧师和传道，而且事实上有很多人并不适合做传道牧师。如果贸然走上这条路会害了自己，也害了将来的会众。我当牧师有14年多，现在回过头去看觉得自己都未必胜任这个工作很多时候我觉得牧师不是人做的至少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他说要逃避没有差遣的传道，或者是没有呼召的传道， 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那斯布真牧师也关于传道人有两句话，他说一要传递传道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第二说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那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也就是传道的呼召是神圣的啊，是上帝万王之王给你的呼召，不要躲避啊！如果上帝真的呼召你，他一定会给你能力，给你智慧去胜任这个呼召。那么在这里面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话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如果你看过一部电影这个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拍的一部电影叫做 The Amazing Grace 啊，奇异恩典，如果你没看过的话估计看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拍得非常好。他就是讲英国的一位基督徒叫 William Wilberforce 那他就是一个这个 vocational calling 的一个非常好的代表啊。William Wilberforce 是富二代，也是官二代，生活无忧，他在年轻十几二十多岁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寻欢作乐这个他有个好爸爸这个 Wilberforce 是这个英国的议员里面的这个从政世家这个年轻人他因为是一个花花公子所以他参与赌博滥交混入上流社会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约克郡的英国议会的独立议员。所以他事实上是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来见耶稣，那个少年的官。然后26岁的时候他认识耶稣开始认真做门徒，寻求主对他一生的呼召，然后他自然而然想到的第一个呼召他就是要去做牧师当传道，想要进入神学院装备。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这个跟 John Newton 谈了一次，那个 Newton 就是写 Amazing Grace， 然后从事当时早年从事黑奴贸易然后最后悔改的那个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然后这个约翰牛顿就劝告他，跟 William Wilberforce 说，你先不要轻举妄动，你现在不要离开你所处的位置，你要认真寻求上帝的呼召，你先祷告三个月，看上帝给你的呼召，你的真正的呼召是什么。所以 William Wilberforce 经过认真的祷告三个月以后，他发现他觉得他感受到上帝给他两个神圣的呼召，第一个是废除英国的黑奴贸易，第二个是改良英国国民的道德素养。所以他就跟很多人分享他的呼召，很多人当时觉得说这是个天方夜谭，因为奴隶贸易是当时英国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贸易的支柱，就跟东印度公司一样，就是靠这些发展起来，而且是支撑整个帝国的。而且当时的贵族们也不觉得殖民贩奴有什么不对，所以当 William Wilberforce 在议会里面开始提出这个停止黑奴贸易的议案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一个笑话，是根本不值得这个认真考虑。但是如果你看 Amazing Grace 那个电影以及一些史料，真实的史料他锲而不舍，经过很多年的努力，英国的民众终于逐渐觉醒，奴隶贸易是一种非人道的罪恶。那么国会最后终于通过废除黑奴贸易法案，这叫 Slave Trade Act。那么这个法案在1807年3月25日被英国国王签署通过。William Wilberforce 致力于黑奴解放前后达47年之久。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呼召，谁可以坚持那么久？ 如果不是从上帝来的呼召，他怎么可能排除那么多的阻力，在那么漫长的岁月里面忍耐坚持？如果 William Wilberforce 当时成为一个传道人，可能不一定会对英国社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 Wilberforce 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要发现自己的呼召，寻找自己的呼召，并且一生忠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后世的人在他的故乡叫 Hull，H-U-L-L，Hull 这个地方，为他设立了一座31米高的纪念碑。所以这个是 William Wilberforce 给我们的。上帝呼召你做什么？上帝有没有给你 vocational calling？你有没有找到你的 vocational calling？有没有找到你的 vocational calling？这个是我们生命中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来认真的寻找。我们首先要像罗马书12章1到2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把我们自己有完全的放在祭坛之上，第一层的这个 primary calling，完全奉献给主，无条件的奉献给主。这个是理所当然。然后第二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看这个世界上哦，做律师挣钱，当医生挣钱，开公司挣钱，贩卖黑奴挣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查验何为神在你身上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我们查验上帝在我们身上啊，呼召我们要做什么。整个人类的历史，我经常喜欢讲，像一个彩色玻璃的一个大的图片，里面这个 history。就是有上帝救赎的祖先，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心的元帅，他是整个历史的主题，而我们都是他的子民，我们都是属于主的，我们都在这个大的主题里面，我们都有自己的位置，我们要发现自己的位置，守住自己的位置，忠于自己的位置。如果你去一些这个高礼仪的教堂，比如说去西斯汀教堂或者去圣彼得大教堂去参观的话，你会都会发现说，整座窗户都是用彩色玻璃做成的一个主题画，整个历史就像是一个主题画，上面是有主题，而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这个主题是有无数片最小的彩色玻璃所构成的，而这无数片最小的彩色玻璃，就是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在其中，也许是在脚上，也许是在旁边，也许是在比较靠中间的位置，有这样一块位置，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小格子，是你的位置，是你的地方。当我们的人生没有发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像宇宙的微尘，找不到自己的价值跟定位，我们就会忧郁，我们就会失落，我们就会无聊这个觉得自己生命没有任何的意义，一切都是虚空，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颜色是灰灰暗暗的，有一些人好像是很明亮的，但是我们的形状又那么怪，因为我们是失落了主题的这样一个碎片，但是当我们找到主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 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守住我的位分，我要把自己的生命，上帝对我的呼召旨意要活出来，这个叫做 authenticity， 上帝所呼召我让我做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位置，这个位分我要守好，我要尽忠尽职。因为整个宇宙的历史，整个大的图片，如果缺掉了我这一块，那么这个就是不完整。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就要从天降下，就好像这个 stained glasses、每一块的玻璃都就位之后，那么整个就完工了。而你是这上面的位置，是属于。所以，基督徒很重要，就是不仅仅是要把自己有第一层的 primary 的 calling，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而且有第二层的 secondary 的 calling， 知道上帝在呼召我们这一辈子，在时间和空间里面，上帝呼召我们做什么？如何发现上帝对我们的呼召？这个就是 Augustine 所讲的，你的心要完全归向，也就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把自己的心意完全的转向神。归向神，把自己当作活祭放在祭坛之上，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第一个。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在这个，如果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爱主的心，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要诚实的问自己的内心，我们想做什么，我们想要为主做什么。第二，我们基督徒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教会的里面，当然放在教会里面是好，教会有社会的责任，我们不仅仅是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整个一周，我们的一生都是基督徒，都是忠于上帝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信仰跟我们的职业割裂开来，我们星期天到主的面前，到教堂里面来敬拜主，寻求心灵的慰藉、洗涤、灵魂的清洗 catharsis， 然后呢，就好像到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又开始一个星期就乱跑，在世界乱跑，然后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这个自己挣钱在世界里面成功打拼。真正的基督徒是在上帝的面前求问，我愿意把自己身心灵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完全的奉献给我自己，当作活祭，然后我应该做什么？我心里真正想做的，认为有价值，认为上帝呼召我们做的事。我们不但把我们的心推向神，话推向神，用我们的 head 来思考，让我们做事，然后我们 head 手尽心尽力。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因为缺少基督徒的这种 vocational 的这种职业的这种，就看到说很多的行业里面有许多的问题。正直的人，有上帝恩典旨意的人，退出这一些的领域，那么世俗的、黑暗的这些腐败的东西就进来。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光褪去了，黑暗就逼上了。基督徒是世上的盐，盐没有，那世界就会充满腐败。我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在谈起20年、30年不见了，聚会，他说有一些同学事实上是在做环保 就是在环保里面有很多触目惊心的事情，有一些的企业会把一些有毒的致癌的东西，在半夜里面就把废水池打开以后就直接投放到江河里面去，或者有的时候会把一些废料、有毒的废料，就半夜用卡车从厂里面运出去，然后长途跋涉运到安徽啊，运到江西啊，运到一些山区，然后在没有人管的地方，就运到小道上面，然后找一个僻静，找到一个山坳里面，就把整车的这个垃圾、废料、有毒的、致癌的，就堆在里面。所以，结果，当水冲刷下去的时候，然后污染了下面的河流，下面村子里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慢慢只觉得水质变坏，村子里面的癌症越来越多。大家不觉得这样的职业需要有经商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想你一定会当这个，不单是你的良心，上帝跟圣灵。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不当你去做医生，你不会随便拿钱的，不会把整个医疗变成赚钱的机器。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让你去从政。人间最难处理的就是权力，很少有可以正确的使用权力。唯有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权力，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世上的时候，人不坑自己。如果世上有一个人一点都没有滥用权力，我们都就 Lord Acton 说 ，power corrupts， 权力使人腐败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权力，连魔鬼当年堕落都是因为要与上帝同等的。权力是人性里面最软弱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神的所有的权柄，但是没有为自己做一丝一丝一毫。在耶稣旷野所试探你的人，耶稣基督是做一个完完全全、规规矩矩、本本分分的做一个体验的人的基督，肉身之中。可以做成就，也就是说，在肉身的时候，并没有使用他的权柄，属神的权柄来作弊、来抄近路，并没有因为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典范，他爸爸是我爸是李刚，他的爸不仅仅是李刚，对不对？他的爸爸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但是他。只有真正认识耶稣基督对权柄的使命，才能在权力运用的过程当中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一个没有职业呼召、没有政治家呼召的人，那政治家、政治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从政就是一个高危的职业，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说，全世界的学校里面毕业生腐败分子最多的毕业生就是党校，党校规定教育，规定教会我们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行使权，但是如果真正 明白基督在世上的神迹，明白基督的敬拜，明白道的拯救神的真谛，你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非常好的政治家，你就可以成为政治中间的政治制作者的中间的人。如果你有呼召做一个家庭主妇，养育儿女，相夫教子，这也是一种呼召。John Wesley 他的妈妈 Susan Wesley 就是这样的呼召，他养了好多孩子， John 只是其中一个， Charles 也是其中一个，他们两个好多的兄弟，家里这个吵吵嚷嚷，对孩子事情很多，非常的忙，所以他就在孩子们在外面在他在旁边打打闹闹的时候，这个 Susan Wesley 就用一块被单把自己裹住，然后在被单的下面来祷告，所以他有非常好的家教，让 John 跟 Charles Wesley 长大以后循规蹈矩，追求圣洁，读的 Oxford 真理 Holy Club，然后做事情循规蹈矩，所以就称为 Methodist。 有人称为称 Susan Wesley， 其实就是 Methodism 的母亲， The mother of Methodism。 我上去呼召你，然后家庭团圆，上去呼召亚伯拉罕，也没有让他去建立什么帝国，只是让他生儿子，生儿子，上帝对你的呼召，当我们把自己的心完全献上时，在你的这颗爱主的心里面，你这一辈子上的饭。我其实讲的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并不是一个新的教义。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去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在各行各业的领域里面，其实为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讲座。接下来，我跟大家简单的就回顾一下。如果现在是我们可能只是关注剑桥七杰，或者是只是关注戴德森内地会大家持续的宣传，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是在城市里面，在中国的社会领域各个领域，在文化领域，在这个教育领域里面，其实宣教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的。他们是有这样的 vocational quality 的这样职业呼召的，中国最大的医院，国际医院，就是 Peter Parker 宣教士所设立。然后，到1935年，医院100年的时候，整治了200多万病人。王宽、孙中山就在医院，在这个医院协议，宣教士宣教。医疗事业的发展，就发现说，在1889年有61所，1915年有330所，就37年，英美教会的医院共有300所，小型的诊所有600处。1949年，教会医院有340多所，著名的医院有协和医院、北京协和、上海同济、成都华西七六医院，就是教会四大教会医院，今天仍然在的，非常有。设立了一些专门的医院，比如男童医院、女子医院、妇女医院、盲人医院、癫痫医院等等。基督教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里面算是一席之地。中国有14所教育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武大学、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东大学、金陵大学。 华南女子篮球学院香港医科大学金融研究金融女子篮球学院暨东大学、岭南大学、清华大学，非常多的优秀的人才。圣约翰大学里面培养。燕京大学规模其实不大，存在仅33年，时间也不长，在校学生从未超过1000人，但这个中国培养伟大第一人才，在今天两年时间，更大的学生有12人。动物大学就是现在的苏州大学，动物大学的法学非常有，当年二战。中日战争以后，抗日战争以后，东京法庭审判官里面有半数以上都是东吴大学毕业，这是出版的印刷业。第一份报纸，第一份期刊啊，就是宣布什么？万国公报。格致汇编，什么叫格致汇编？格致新报。就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杂志，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比如说，Cells 啊、Science 啊、Lancelot 啊等等。之所以叫格致啊，是取自大学里面"格物而致知"，就是自然现象好的自然界的"格致汇编"。运动会就是近现代中国的运动，中国的体育事业。啊，是教会开始的，从青年会开始的。参加奥运会啊，也是首先带队的，其实都是这个青年会开始。然后啊，你看这各种这些的篮，今天的这个篮球、足球、网球、乒乓球、台球、垒球、羽毛球、赛艇、田径的项目啊，都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现在是在中国，一改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开始了天主运动，禁烟。这些体育界的人才，就这些的科技领域里面，但是纪念这些人啊，实际上是被社会。会所公认的，所宣告式的贡献，这是个耶稣会的宣告式啊，他们在朝也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对神的完全奉献，基督完在充满对上帝的奉献、委身跟爱的这个心里面，你要问自己。你的职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要把你的信仰跟你的职业，你的信仰，你对上帝的爱，你贯彻到你